请诸位大德翻开《永嘉禅宗永嘉集》第13页，我们今天从13页第9行下半段第9行13页第9行下半段，是我身则四大五因，我们今天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论文，是我身则四大五因，一一非我，合合也无，内外推求，如水聚墨，湖泡扬焰，芭蕉幻化，尽向随业，毕竟无人，无名不了，妄自为我，以非实中横生贪着，杀生偷盗，淫秽荒靡，尽业终遭，酷酷造业，虽非真实，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做事观时，不以恶求而养生命。我们接着前面进修身业，我们身会造杀盗淫的恶业，那我们如果修身业，那就是不杀不盗不淫。那在这里所讲的进修身业，那就不仅仅是不杀不盗不淫而已，那还要有智慧啊，还要增长智慧啊。这个智慧要怎么样呢？要了解无我啊，要破除身见啊。因为了解身是空的啊，那何必为了你追求你这一身的这种感觉感官来去造作物业啊，来枉受轮回啊。所以我们前面讲不杀不盗不淫，接下来就要讲身的修行了，渐渐有世间法的实善要转入出世法的这个菩萨道。所以啊，这里在讲进修三业，不只只是修三业而要进修啊。所以一定要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会造杀生偷盗邪淫啊，就是杀盗淫，如果是对一个真修行人的来讲，那就是不淫。这个杀盗淫的主因是身，来分析这个身到底是长了什么样子啊。我们来消文啊，是我身则四大五因，一一非我，合合也无，内外推求，如水聚墨，湖泡养焰，芭蕉幻化，尽向随，毕竟无人啊。我们这个身子啊，它是四大五因，那其实这五因里面就包括一个四大，但是四大是把五因里面的色因再把它展开成这四大。我们这五因是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是我们这个外色身，受想行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那如果依唯识宗来讲，这个受因是前五识，想因是第六识，行因是第七识，那识因是第八识。那我们在研习八识归集颂的时候已经说到了，我们前五识去领纳色尘的境界，第六识就 支持这个漏泄的影子在那里起思量分别。第七识是内抓的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然后上面覆盖了我爱、我贪、我痴啊，这个我见。所以啊，第七识啊，它内指八识的见分为我。那第八识是支持身心世界，所以等于第七识也把六识前面的境界当真的，所以就有了内外的差别了。因此在那里起心动念啊，在那里分别。其实这个所有的起心动念分别都是我们这个八个识的识分啊，这都是我们这八识的见分去分别相分而已。所以整个境界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所以心法，我们以为我们真的有个心法吗？心法是以无明习气的种子起现行，现行心，心种子，这样的相续相，我们在前面曾经介绍过，在我们第八识田中的业识的种子起现行的时候，变现第八识，第八识同时生出前面的七转识以及八个识，共计八个识，然后这八个识各个变现的见分跟相分。所以我们起境，我们以为是外境实有，其实只不过是借着根尘接触的缘，把你的种子起带出来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生灭相续相，有一个这样的心法的感觉。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活在我们的自心境界，而不是真的活在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是空寂的，外面的境界是寂灭的，但是都是因为我们自心的起相分别而有的。这个我在前面都跟大家啊介绍过了。所以你看这个心法根本是个影像而已，这个大家都晓得。但是这个心法受受想行是五识、六识、七识、八识，前五识要依着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第六识要依着我们的意根啊。那我们的身法眼耳鼻舌身，这个身子是外色身啊，外色身。身子是什么？就是这四大组合的地水火风。那地水火风这个是它的最根本，是四种功能而已啊，四种功能，四种功能聚合而成为假四大。所以这个四大的最根本的四种功能，地大是慈爱心的，水大是有这个湿润性的，火大是有炎热性的，有这种炎热的功能啊，风大是有动性，有流动的功能，有这种功能。这四种功能呢聚合在一起而有了假四大。所以这四种功能就是一种能量而已啊，职能，一种能量而已。这能量的聚合，所以有了这个假四大。假四大在聚合才有了我们这个色身。所以这个色身根本它当体即是空，所以那四大啊，那个四大种啊，在相大概就是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资质、电子、中子这方面的这种的能量，它聚合在一起，而这原子，原子聚合在一起的，才有了分子的，就是每一个物质的分子的啊，这些分子。其实它是已经具有这四大的四大种了，所以就是聚这些分子聚合在一起，才有了一个形象跑出来了。我们身子的设法就是这种功能聚合在一起而已啊，所以哪有真正的一个啊一个我这个身子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修行到了很有成就的时候啊，这个身子可以化为空掉了。所以 密宗啊，一个修行的成就者，一个高成就者啊，人啊，他们可以以一种定的功夫啊，然后引发一种叫做他们叫红光生成就。为什么叫红光生成就呢？就是要走的时候啊，突然你就看到他身上变成一道红光，然后这个身子就不见了。那他们这种一道红光啊，然后这个身子突然不见了，我们会以为哇，这好像可能是神通变化。当然这也是一种很神奇，一种神通变化，其实是科学上是可以有依据的，可以来做说明的。因为当你入了定了，它可以引发一种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分裂。我们身子这种功能嘛，功能就好像那个我们那个物质啊，它产生分裂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能量出来。你看像核子弹、原子弹啊，当它燃烧掉啊一公克的那个物质，可以产生到像一座超长的煤炭的那种功能，它整个把它化成能量啊，它是一种等于一种分裂，像我们讲核子分裂的这种功能。但因为它入定了，它一种意志力的集中，让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这种物质产生一种分裂的作用，所以分裂的作用突然就变成一种很高的能量，突然之间啊，身子全部化为 一道红光不见了。其实他就把它化成一道很高的能量，然后突然就不见了。那这个功夫差一点的，你看有一些外国人啊，哎，他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哎啊，身子衣服烧掉了，对不对？我们看那个报纸的报的衣服烧掉了，那种身上会从能量出来了。那有的呢啊，突然呢衣服还在，人不见了，那就是一种化为一种能量不见了。那那个红光生成就是连衣服连身子都不见了，是真的。四大五阴呢，这四大的根源就是四种功能而已啊。我们今天所有的物质，这个色法五阴，这个色是包括内根身外气界，外面的气界也是一样。你看了这个山河大地哈，林林种种，其实它就是一种职能的聚合。所以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到，世间上没有物质，只有能量，一种能量啊，那物质都没有了，我们的这个身香味触那更是能量，那我们的心法更是一种能量啊。你有感觉，你感觉这个啊，你很不高兴，你很欢喜，你很快乐，你很痛苦，那只是心灵的感觉，根本拿不出来，无形无相啊。所以真的你把它分析一下，这是我们的身子，四大五阴一一非我啊，啊，不是有个真正一个主体啊，它是聚合缘起之物啊，所以合合也无啊，内外推求如水寂寞浮泡掩漾啊。所以你这样内外去推求我在哪里，所以我就是我执啊，我是我执而来的。你觉得你这个身子有这个身子，身子叫身见啊，所以我叫做我执。身见也是意义你的第六识的想心，哎，我这个身子是真的就是身子，那有这个我真的是我，所以因为这是你从心想生出来的，所以可以破虚脱环，他就是破身见啊。他修行一这个四念住观啊，五根五力啊，这个四念住啊，然后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到了修七菩提分啊，修定慧等持的时候破身见啊，他不在念头中执着这个身子是我的念头消除了，就不再执着这个身子是我了啊。那从此用功到了破见识后证阿罗汉果，执着我的这个念头也破了，那就破我执。所以你要破身见破我执， 是要在你内心上用功，你的念头里面破了啊，破除了以后，这个身见我执也就跟着了了啊。所以啊，为什么要在这里的分析，就是让你的观念破解了，让你观念清楚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啊。所以呢，这个身子如水寂寞啊，像水浮在水面上那个泡沫啊，像浮泡扬艳啊，像那个太阳的照到大地上很热啊，看起来有个火，那个艳气啊，那个扬艳啊，那个扬艳啊，那个、野鹿往往以为是水，因为远远一看以为是水，所以他就是追逐这个扬艳的啊，结果呢渴死了啊。那我们一样，我们把这个扬艳的身子以为是真的有个身见一个我执，所以为了满足我们的身见，让我们的身子健康啊，美丽啊，去美容啊，去吃补品，造了多少杀业，为了让这个身子我执啊，由于我执啊，为了满足我们这个我的欲望啊，贪赃枉法，造诸恶业，最后呢感得三恶道的果报。那跟那个野鹿去追逐扬艳啊，他只是太阳热的热气的扬艳，他把它当成水，这样想要去这个喝这个扬艳换出来的水，变换出来的水啊，然后越跑越累啊，那个水就永远在前面找不到，最后渴死了啊，最后渴死了，就跟我们凡夫一样。所以芭蕉幻化像芭蕉一样啊，芭蕉它是啊，大芭蕉我们叫芭蕉树，其实它不是树，它只是一种很脆的一种，像卷的这样一卷一卷一卷一卷的啊，像我们吃卷饼的那一卷一卷啊，这样卷成了看起来好像有一株一样，其实它里面呢很脆弱啊，所以风一吹就断了，它像芭蕉一样幻化了，身子像幻化了，四大幻化了，像镜像水月毕竟无人啊，像镜中像水中月、啊、一样、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因缘组合，然后加上我们的执着，观念上的执着，所以毕竟无人啊，所以毕竟没有一个真正的我。所以外国人的哲学家他们也想到这一点，他们一想到这一点，他想到我在哪里，他想到啊，我是想出来的，所以他们也知道叫我思故我在，对不对？我哈、啊，我思，我会想，想有个我，所以我就跑出来了。但是他不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来，他没有看到原来是啊，像八地菩萨他在定中看到我们的真，我们的八世田中，当习气种子起现行，因能变，变现第八世啊，第八世在果能变生出前面的七转世，连同八个世个个又变成了见相二分，那七世执着第八世的见分为我啊，那前六世第六世是以第七世为染净衣，前五世是以第六世啊为分别衣啊，所以对第八世来讲，第七世叫前的七转世，对七世来讲，前六世叫前六转世。哦，原来是从一个根本的第八世生出来的啊，第八世生出前面的七转世，然后个个变成见分跟相分，七地菩萨以上八地菩萨看得很清楚，原来所有的我，所有的相对能所，都是自己心一心变出来的，是自己的意义无明业力变出来的啊。那外国人他哲学家上是用第六世推想的，他想到这一点，我思故我在啊，但是他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又想到我在故我思啊，所以我在才能够想啊，如果我不在我就不能想了、啊、那到底是我在故有思，或者我思故我在啊，所以第六世啊永远搞不清楚啊。如果佛没有跟我们讲破，我们也一样会堕在这个矛盾的陷阱里面。你想，对呀、啊，我在才能够想啊，可是想那个我又是我想出来的，那到底是先有鸡或是先有蛋？哎，一定要堕在这个陷阱里面，真的。 啊，佛菩萨亲证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依着这样修行，你也可以看到我的事实真相啊。所以什么叫实相？实相这是了解宇宙人生万法的事实真相，原来就是你这一念心，包括宇宙都是你这一念心体，那哪里有真正一个我呢？有个四大的我呢？说无明不了，妄执为我啊，只是因为我们无明啊，没有智慧啊，不了解啊，无明业障把我们智慧障住了，不了解了，而有一念不觉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处啊，然后就这样生生世世，生生世世，这样生死相续，所以就有了俱生我法二字，以生俱来的。那么以生俱来的有这我法二字，所以出生到人间就依俱生我法二字而有了分别我法二字。这分别我法二字就是依照我们现世所接触的世间人的教化，你所住的环境，从小这样熏习长大了啊，因为你有执着的习惯嘛，所以这一世在教你呢，你又执着了，所以今世所学的，在这个世间你所学的啊，那又变，你学到了就执着了，那就变成今世的分别无法二字了。这分别无法从二字从哪里来的？就是从俱生无法二字生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唯识宗初地菩萨先破分别我法二字啊，这个初地菩萨就破了，到了八地菩萨才破俱生我执，到了十地满心金刚意无间道才断破掉那个俱生法执而成佛啊，在那个俱生我法二字维系不容易破啊。你看破分别我法二字，一个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就可以破分别无法二字，但到八地菩萨，从初地到八地，又要一大阿僧祇劫才能够破俱生我执啊！一大阿僧祇劫，正初地菩萨可以破分别无法二字，然后再加一大阿僧祇劫入八地，才破俱生我执。然后你看再从八地到九地十地到成佛这三个位阶，就需要到一大阿僧祇劫再破俱生法执成佛。所以你看粗的容易破，越细的就越难破，所以无明不了，妄执为我。好，我们请翻开第十四页。以非识中恒生贪着，杀生偷盗，淫秽荒靡，尽业终遭，酷酷造业虽非真实，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做事观时不以恶求而养生命啊。但是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在一个不是真正有我的这个我是什么业感缘起啊，业力变成的啊。所以我们的生死由来也就是十二因缘法，无明你那一念清净的本性动心呢，攀缘呢，造作诸业说无明言行是名色六处触受爱气有生老死，所以感这个色身是业感缘起，是业力而感这个色身。如果你业尽还空，你又是恢复你涅槃极尽的本性回到这个虚空法界里面的正清净法身，法身就是你的心能够圆照法界。所以这个我是业而有的，所以我们这个身子叫业报身啊。菩萨的身子叫愿力身，他成愿再来的。那如果是古佛再来的，那叫什么？那叫做道驾慈航啊，那也是愿力身的道驾慈航啊。他叫做自在啊，可以以各种身形变化自在来入法界里面普度众生。我们是没办法，我们是业力牵引牵着你啊，非来不可的。所以在这个非识中啊，不是真的一个有我中恒生贪着啊，这样恒的坚固的执着啊，然后贪着贪爱这个自身啊， 保护这个自身，然后念念之着一个自我啊，以自我为观念，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以时时刻刻不会忘掉一个我，不会忘掉我这个身子，这恒生贪着啊，包括你啊晚上睡觉啊做梦也是个恒生贪着，永远都是执着。为什么呢？因为七世是恒省思量啊，我们第七世是恒常省省着抓住第八世见分，永远这就是我啊。第六世当你睡得很熟的时候，它还有间断的时候啊，所以第六世叫做啊省而恢宏，它并不是恒常在那里想，没有，你一睡着了入深睡眠的时候，它有停止作用的时候啊，所以第六世啊有无畏无心啊，像入无想定生无想天呢 啊或者睡眠的时候，或者这个昏迷的时候啊或者入无想定，它的第六世就停止作用。但第七世是恒常执着自我，有个我恒常的执这个自我，所以啊这个恒生贪着杀生偷盗，那既然呢有一个身见，那加上呢啊这个自我身见嘛，希望自己健康啦长寿啦，所以就啊只要听说哪一种动物啊有补啊对身体好啊，可以增长一甲子的功力啊，对不对，那什么东西都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啊，像大陆的那个娃娃鱼啊会叫出声音像娃娃一样的哇哇啊，那个不晓得哪一位武侠小说的作者啊，那里面写的吃了娃娃鱼可以增长一甲子的功力，那个鱼都被他抓来吃掉，是国宝鱼啊，人家就想尽办法去把它抓来吃掉，可以补一甲子的功力啊，哦，拿个什么天山雪莲一吃能够增长多少的体力啊，吃了些什么东西的啊，蒙古那个草原那个是那个草原沙漠草原上面那个法菜啊，吃了以后能够延年益寿哈，能够气力气魄充足，好了，通通被他拔光光。现在呢，风一吹就变成啊，这个叫什么沙尘暴？你看，这就是我们为了满足这个身子啊，杀生通偷盗啊，淫秽荒淫呀，造作诸业，尽业终遭啊。包括晚上做梦都还要做出对我自己有利的梦啊，所以敬业包括晚上白天晚上日夜相连啊，叫酷酷造业啊，酷酷就是勤勉不息啊，勤勉不息啊，如果你能够像和对身见我执这样的执着来执着修菩提道，人人都成佛了，对不对啊？但是因为执着身见我执，所以菩提道刚好就叫你破身见破我执，那就要看你的愿力有多强啊，就要看你的决心有多强，所以愿力很重要，愿力加上佛力的加持啊，能够破除你的业力。如果你的愿力不足，佛力很想帮助你，但是因为你的需求心是在我执身见上，所以你就不能突破啊，所以修行就容易退转了，就酷酷造业啊，虽非真实，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做事观时啊，不以恶求而养生命。那虽然是如此，万法皆空，身心世界万法像个梦一样，像个梦，就好像我们啊，如果你想要发财，晚上就做发财的梦；想跟一个人斗争，气得不得了，晚上你就会做梦，梦着跟他吵架啊，你想用功到净土世界啊，一直用功啊，一心专注在这个方向上，晚上做梦就会梦跟净土三宝相应的这种修行梦啊。所以你看你又做什么梦，跟你日有所思有关系呀。那梦你在梦境里面都像真的一样，那一样的道理啊。那我们现在啊，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上，它也是一个梦啊，它这个梦啊是你过去生的业啊， 就好像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公你日有所思一样的梦，你过去生造了业，现在感得这一生跟你过去生的梦的业，那个过去生的业的梦，那个梦一样，所以眼前也是个梦啊，也是个梦境啊。为什么呢？四大本空啊，这地水火风组成的根生世界，哪有一样是真的？这四大五阴本空，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五阴本空是六尘非有，都不是实有的，所以我们眼前也是个大梦境啊，所以眼前都是空啊，所以万法皆空啊，真的万法皆空。但是底下要记得一句话，万法皆空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抱尽就空了。但是有底下那句话一定要记得啊，因缘不空啊，因缘缘起不空啊，缘起啊，就像你日有所思晚上之作夜有所梦，这个梦跟你日有所思息息相关，所以缘起不空，但抱尽还空啊，一样啊。所以啊，菩萨不灭因果啊。那当然，如果破身见我执的菩萨，那他回入法界，遇到他过去生的这种冤亲债主啊，他还债还命债乃至还命债啊，他都没有障碍。为什么？他照见五阴皆空嘛，他知道这个身子本来无嘛。所以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有什么可怕的？本来就是一场梦嘛，是空的嘛。啊，就像你晚上做梦，啊，梦没有醒，碰到你的敌人，碰到老虎、狮子，你都很害怕。梦醒了，你要投，他投给你，啊，你要啊，你要我的命给你。梦醒了嘛，反正是假的嘛，你爱怎么想，想你的头给你，想你的身子给你，那根本没有障碍。可是你梦没有醒，有身见我执在的时候，就害怕，怕的不得了。啊，诸佛菩萨啊，正阿罗汉果以上，他们破了身见我执，你要他的身子，那还命债轻轻松松，不会受苦啊。但是遇到这个缘，还是要还呐、啊。就像龙树菩萨是我们中国八宗的共主啊，八宗大圣啊，龙树菩萨啊，他是我们中国有八个大圣的宗派，他被这八个大圣的宗派推为祖师。八宗的共主，他遇到他过去生的仇人了，杀他，啊，就杀不死他，啊，龙树菩萨说：“我过去生欠你的命，你只要加上了一个吉祥草，加在你的刀上一砍，你就可以取到了命，要还命债啊。”哦，那个他那个仇家真的拿了，把那一个吉祥草连同他的刀子，啊，附在他的刀子上一砍。龙树菩萨的头就掉下来了，流出白浆白血出来了，因为他是正果的菩萨、啊、你看他遇到他的冤亲债主，他一样还命债，但是还的一点都不苦恼啊。为什么？他知道五阴本空，六尘非有，本地风光从来就没有生死过、啊、从来就没有障碍过啊，没有生老病死啊，没有什么怨憎会啊，啊，什么爱别离啊，什么求不得啊，五阴之盛，本地风光没有这样，本地风光唯有清净解脱自在啊，所以就没有障碍了。所以啊，我们这个五阴身呢、啊，虽非真实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善恶报应之如影随形啊，说万法皆空，但因果不空，缘起不空啊、哦，佛就五缘起法。这十法界都是依缘起而有的，这个缘起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心、啊、所以你要时时省察你的心念、啊、如果你的心念时时展现的是包容、慈悲、和谐，不以人争，不以事求，你一定步入菩萨道啊！啊，如果你的心念呢啊，我要行十善，将来才有功德，才有福报。我有大福报啊，行十善，你将来会升天呢、啊，啊，你要升天，因为你的目的是要福报嘛，啊，那如果你呢，啊，这个行善啊，懂得布施，可是呢，你会造业啊，你心还是贪业很强，或者嗔业很强，或者痴业很强，你这个福报啊， 或者三恶道想，或者三恶道想。那如果呢，你也不修福啊，嗔很重，那好了，跑到地狱去了。你不修福，贪很重，都到恶鬼道去了。你不懂得修福啊，那这个失业很重，不信因果啊，这个不相信这个善恶如影啊，如影随形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些，那就是最严重的一次感得这畜生的果报啊。所以啊，我们要到哪一道，并不是说你要去问谁，说去问你一个有宿命通的、有他心通的，去问他说：“哎呀，我来生要到哪里去呀？”他实在没有办法帮你回答，你要你自己呀，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命中嘛，你还有路子嘛。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四五十岁的人啊，他还有三十几年啊，现在平均年龄七八十岁，还有这二三十年的日子好活嘛？这二三十年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嘛？你立刻断恶修善，改正你的心念，到了你念念都是清净平等慈悲包容圆融啊，念念对这个五欲六尘都看淡了，一心想处理这五欲六尘，但是有慈悲心，也想很非常深深的能够益药有情，益乐帮助众生。你这样走，你的心就跟菩萨道相应，你将来的去处就是跟菩萨道啊，到净土世界去了。所以时时刻刻要看你这念心在想什么，这是最重要。因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缘起不空，这个缘起就是你那一念心的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不能不小心啊，要小心啊。所以这个虽慧真实，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做事观时，如果你能够这样来关照，这样来反省自己啊，那不以恶求而养生命啊。所以我们在八正道里面要讲一个正命，正命是什么呢？你养你这个色身，一定你的工作是有益于众生的。那不以恶求什么？哎呀，某一种行业很好赚呢、啊，但是这种行业也许呢会伤害到社会的道德，比如像现在开那个钓虾的啊，钓鱼的啊，那有一些钓鱼池啊，它不是用鱼饵钓鱼啊，它是用踹，你听过没有啊？它不用鱼饵钓鱼的啊，它鱼竿用很粗的，那个线都很粗。那个也都蛮大的，它啊只限你用两个钩子，没有鱼饵，存在那个底下。那鱼饵是什么？就把它撒在那个水里面，让鱼游过来。那个鱼游过来，那个钩子很大啊，那个鱼游过来碰到你的线，那个弧柄就会动，它就以最快的速度这样，吭把它勾起来。有的那个鱼啊就被勾到脖子，勾到肚子，过到眼睛，过到嘴巴，过得这么活活的把它拖到岸边来，好、哦，还有抓鱼、高鱼，那种啊，有人爱刺激就去那个勾鱼、抓鱼。你看，赚这种钱就不是正命，就是恶求啊，啊，就恶求啊，啊，像啊，像这恶求的更严重，什么贩毒的、赌场的，啊，那个。有这个色情的啦，这个都是属于恶求啊，赌博啦等等，这个都是属于恶求。包括呢啊，你卖槟榔啊，这个都不好，卖槟榔这个都不好。为什么？那个人家吃了会得口腔癌啊，包括你种槟榔都不好，这都是属于恶求的。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要正命，你赚了钱养你这个色身，一定要合情合理，对众生有益，对国家社会有益，不要影响到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啊，影响到社会的道德伦理就不好了啊。所以不以恶求而养生命啊。在这里我讲个故事啊，这个佛很会用比喻经 来劝导众生，不要贪恋这世间，执着这世间的五欲啊，不要让这身子造业啊。这个在《毕竟》里面讲到有一个富翁啊，他是这个毕竟，他娶了四个太太。有一天他身体觉得不舒服啊，就去看医生。那医生就告诉他说，你得了绝症了，住在这个世间不久了，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吧。他听得很难过啊，他想房前路上一个人走起来很痛苦很枯燥啊，总要找个伴。所以他回去了，就找他的那个最小的，他最喜欢的最年轻的最小的那个小太太啊，这老四了，在找他。他说，你知道我最疼你，我什么都给你，我最宝贵的都给你，什么都给你，我现在医生说我得了绝症要走了，你是不是陪我一道到房前呢？那个最小的说，怎么可以的，开玩笑，我还这么年轻，这么你死我就马上离开你，你走我马上离开你，这个事情不要谈不要谈不能他听了很难过很难过，但是他也很喜欢他，就没有责怪他，就去找那个老三了。就跟老三讲，哎呀，你知道我很疼你啊，我对你非常好啊，我到哪里去啊都带着你啊，都以你为荣，跟你介绍这是这我的太太啊，你要多贤惠多厉害，对不对？我都给你称赞的，那对对对对，我以你为荣，对对对那医生现在说我得了绝症了，不久一世了，你是不是可以陪我我们寻寻情了，对不对？陪着我到这个房前路上有个伴。那个老三说，怎么可以这样，你一走我就改嫁。他听了更难过，对不对？你一走我就改嫁了没办法，他要去找老二。老二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老二说，你看我帮助你不少啊，有什么困难都帮助你啊，你的亲戚朋友都帮助你我现在走了，你可不可以陪着我这老二听不行啊，这生死由命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走了我一定会送你到坟场的，就送你一段了他听了也是很难过，他想，哎呀，我这个老大我对他那么不好，我去找他哎呀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想到黄泉路上没有人陪也很难过冒着头皮去见大老婆了他到门口听到他那个脚步声，大老婆听到他脚步声马上就冲出来了，看到他先生来了先生很憔悴的，好久没看到你了。先生看到他老婆，看到他大老婆很憔悴骨瘦如柴也很难过，说哎呀，我真的亏待你了，我都没有把你好好照顾好，让你骨瘦如柴面如黄蜡，那不是营养不良，我真的对不起你他的太太说，哎呀，已经过去了，不要讲这些了，没关系啦，过去了，我们是老夫老妻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医生说得了绝症了是不是这个房前路上可以邀他一道走他这个大太太马上跟他讲，哎呀，我是你的原配你到哪里我一定跟着到你你就是不找我，我一定会陪着你去我非得陪起你去不可这时候这个妇人眼泪都掉出来了，哎呀，他对我这么好，我从来没有照顾过他，哎呀，没有安住他，把他养成这么瘦营养不良，脸色苍白，心里很忏悔很痛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诸位，这是个比喻那个富翁正是表示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那个最小的太太就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我们每天都保护他，让他吃得好好的感冒赶快给医生看，对不对？之前要做身体健康检查，还要去跑步流汗让身体能够活久一点，那么最保护他就身体，那是最小的太太。 那我们一走，他会不跟着你去？他马上跟你离开啊，他不跟着你跑啊，啊，对不对？啊，他马上开始腐烂臭掉了，最后他现在是把它火化掉了，对吧？那第三个太太表示你的财产、你的身份、你的地位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到外面去，名片是两三折，哦，我是什么董事长、什么关系企业，不是，是不是以他为荣，对不对？这是我的身份的代表，我是哪个公司董事长啊，是什么什么啊，是什么委员什么的，以他为荣，对不对？啊，你看啊，你有多少钱，有多少工厂，有多少多少不动产，可是一死了以后啊，他马上改嫁。别人都把他要光了，对不对？继承立刻办继承，还继承啊，办得不公平，还要打官司了，对不对？大家在那里抢，对不对？一死了马上是别人的。那第三的太太啊，就比你的亲朋好友啊，有时候你会帮助他，你有钱嘛啊，大家在你借钱啊，请你帮忙啊啊，请你做些啊，有些需要你帮忙的时候啊，请你来帮他的忙啊。哎，我们命中的时候啊，他来给我们告别式，捻个香，好一点送我们到坟场坟头，对不对？有人捻个香就跑掉了，对不对？啊，所以那是第三个太太，啊，那是第二个太太，那个原配呀，啊，就是我们的业力呀，啊，对不对？你的造业在这里讲酷酷造业呀，啊，你的造业就是没有给他营养啊，对不对？啊，你天天造恶业，杀盗淫妄啊。啊，五戒都不守啊，你天天都不照顾他啊，给他那个没有营养的东西吃啊，乃至有过期的中毒的啊，都让他吃到最后骨瘦如柴，还面黄肌瘦啊，就已经来不及了，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到了要走的时候，那个原配说，你不带我也要跟着你呀，啊，对不对？什么都带不走，这业力就跟着你呀，啊，所以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